国宝一百，件件精彩。这事儿发生在鄂尔多斯草原。1972年，生活在这里的王美子，美是美丽的美，子是女子的子，你听着像个美女吧，其实是一老头，76岁了。这么大岁数还在杭锦旗阿鲁柴登这个地方呢挖龙骨。挖龙骨干嘛呢？卖给中药铺。那个时候的人呢，生活十分不易。龙骨啊，就是动物骨骼药材，甲骨文的发现就与它有直接关系。清朝光绪年间，古董商金石学家王懿荣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祭酒啊，相当于校长。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发现上面刻着奇怪的符号，他心里一动，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的符号很像文字，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把每片龙骨上面相似的图案画下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商人们找到了龙骨的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出土了一大批龙骨，以龟甲和牛肩胛骨为多，所以就把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王美子挖到龙骨的同时，发现不少的棱形铁棍，上面有金片，这金子总是好认的吧，然后就继续挖，陆陆续续发现了一堆有各种材质的器物。这要搁今天，王美子自己就独吞了，当时的人可没这概念。王美子老人就赶紧回村报信儿，这一报信儿，挖的人就多了。那个年月啊，文物保护意识差，有人拿到了这东西呢，就奔了银行了，到银行去卖呀。这银行也邪门，鼓励去挖。我们今天的银行啊，没别的事儿，就是存款取款。可当时的银行能收购金银，我小时候那银行还收银元呢。那时候人有多无知呢，就为了金银称重啊，他得把那松石和宝石都抠下来扔了，搁今天怎么也得把它穿成串啊。后来银行里有明白人，就往上反映，上面呢就派人来了，看了看呢就宣传啊，说这文物啊有价值，要好好保护。那再后来呢，文物的专业部门呢就来调查了。这一调查不得了啊，发现这是一个匈奴的墓葬群。你要知道啊，鄂尔多斯地区是匈奴人过去活动的中心。匈奴的墓葬由于埋得很浅，经风沙移动逐渐风蚀就暴露出地表，所以才被破坏了。我们得讲讲这草原的丧葬文化呀，跟中原的丧葬文化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儿呢？它埋得浅。你比如马王堆啊，汉墓最深的达16米，曾侯乙墓深达13米，汉代的诸侯大墓啊，深10米，这是骑马的。可草原不是这样，草原呢挖的浅啊，直接埋了，以后也不来祭祀。如果赶上冬季都挖不动怎么办呢？还有一种葬法叫垒石葬，把这人搁平地上，捡点石头就埋了。那么这批匈奴墓呢，十分可惜，因为破坏的严重呢，后来去挖掘的时候呢，也找到了一批重要文物，其中金器呢有218件，银器只有5件，有一件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主体是黄金的，但镶嵌有松石，这就是阴鼎金冠式，俗称匈奴王金冠，它是由錾刻而成的，由冠顶和额圈组成，冠顶上装饰着一个展翅的鹰。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匈奴的文化背景。 匈奴是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战国时期就与赵国、燕国、秦国发生冲突。汉朝时非常强盛，后来在十六国时期还建立了地方政权。后来有西方人研究发现，认为匈奴是斯基泰民族的一支，他以狩猎、游牧以及畜牧为主，依靠的畜牧主要有马、牛、羊三种，其中又以马最为重要。饮食当中吃肉乳制品特别普通，他吃马肉。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吃马肉的民族是非常少的。那么有一种说法北匈奴的一支最终落户于匈牙利，你看匈牙利的匈跟匈奴的匈是一字了。匈牙利人在喜庆的时候还吃马肉，有时候他们也会吃鱼。匈奴的游牧文化是一种蒙古辽金渔猎游牧的一种混合体，匈奴有完善的军事装备，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平时作为交通工具，战时则成为战马。匈奴与汉族的冲突源于生活方式的不同，我们是定居的，他们是游走的，生存理念不同就容易发生冲突。他们依仗于马打仗，我们用牛耕种，牛比马的力量大，但玩不到一块儿去，那就得一方把一方征服了。一开始我们打不过匈奴，我们马不如人家呀。如果骑牛打仗，估计就我们赢了。你看日语中日语中写的比较严谨，他说游牧民族呢写成骑马民族比较准确。人类文明中的冲突都是因为理念不合、三观不同，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就得学习啊。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故事载入史册，大家都知道，叫胡服骑射。汉服宽松，没有束缚，走起来好看，但打仗不成啊，他兜风啊。胡服紧身不兜风，胳膊腿全能腾出来，便于骑在马上射箭呢。汉族人最擅长的就是学习别人的长处，最不擅长的就是学习完别人的长处以后，自个儿回不到自个儿的原地儿来了。古籍上对胡骑的形容就八个字，叫来如飞鸟，去如绝弦。从描述上就能看到当时匈奴的移动速度给我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心理压力。来如飞鸟非常容易理解，去如绝弦就是箭在弦上，一旦你松手，这箭就噌的一下就出去了。赵武灵王呢叫赵雍，当年他只有15岁，搁现在都忙着考高中呢，人家呢忙着继承王位。赵武灵王呢让自己的精锐部队呢弃车乘马，加强了他的机动性。赵武灵王的改革呢那立刻就得到群臣的反对，说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这三件事一开始都会有强大的阻力，但你面对强大的敌人，你不变就是死，只能变。汉代以后，骑兵变成了战争中的主力，尤其西晋发明了马镫以后，战争就变得异常残酷。这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中的必然阶段，中外历史上都有漫长的骑马打仗的历史，延续了2000多年。我们中国的骑兵到了1985年才撤去编制，我们过去国庆检阅都有骑兵队伍从天安门广场走过。骑兵作战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头，要戴头盔。头盔呢它多为金属制，十分笨重，你到了安全地带呢，第一个动作就先把这头盔摘下来，以减轻沉重的负担，这样呢脱帽就意味着没有敌意。如到了有人家为了表示友好呢也脱盔示意，这种习俗留到今天就是 脱帽礼。头盔啊，它是帽子的一种。在古代呢，帽子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戴的，平民戴不起帽子，以金裹头。历史上除了黑金，还有白金、红金、黄金，反正没人爱戴绿金。皇帝当然要戴帽子，这帽子叫什么呢？叫冠。冠明显要高级。现在能看到最早的啊，就是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的金冠。过去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都戴冠，可惜咱都看不着了，秃着脑袋肯定不行。现在戴冠这种文化的遗存呢，比如教皇啊戴冠吧，显示地位。再有就是我们的选美啊，夺了冠以后呢，这个给戴一皇冠，所以比赛中叫夺冠，就是这么来的。这冠字有两种读法啊，加冠进爵，沐侯而冠，说的都是这冠，读法有所区别。冠在古代呢很重要，古代啊20岁成人礼，今天你还在学校里读书呢，古代估计都能当爸爸了，再过几年没准就能当爷爷了。所谓冠礼，就是长辈给你戴上帽子，表示长大成人，得肩负各种责任。首先是对家庭的责任啊，你有老婆孩子父母，中年男人还是很辛苦的嘛。第二是对宗族，如今宗族概念很淡，代之的就社会的另一个层面，比如单位啊、邻居啊，过去一个楼道里的人都会相互照应着啊，去接个孩子搬个煤的。再有一个就是国家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担负起国家责任。古代多说家国家国，就这意思，家国永安。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鹰顶金冠是内蒙古国务院的镇馆之宝，这件东西年代大约是战国晚期，距今2000多年了。重量呢有1211克，不到2斤半。2斤半顶脑袋上头啊，挺重的。他脑袋上不光是这个金冠饰，还有帽子呢。鹰啊高个6-7公分，鹰头和脖子呢是松石的，其他部分都是黄金的。半球形的皇冠上呢有4匹狼4只羊相互交叠的画面。下面的额圈呢则是卧虎卧羊卧马。它材料比较简单，就2种，黄金跟松石。这松石肯定西域来的，它呈现蓝色。游牧民族利用松石早，我们汉人利用松石比较晚。匈奴自己没有文字。史记《匈奴列传》是这样描述的，说他悟文书，以言语为约束，一言九鼎，说话算数。匈奴没有文字，但留下了证物。这件鹰顶金冠饰画面很温和，狼与羊都叠加在一起，尽管羊不是很高兴，这鹰呢比较肥壮，猛一看像鹦鹉，其他动物都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状态。这冠是一个和平时期代表礼仪的冠，我们可以猜想啊，在某一个节日，匈奴王带着此冠，穿着华丽的衣服，对酒当歌，载歌载舞。这一景象是匈奴与汉族人共同的期盼，可惜呀，这永远只能是美好的期盼。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